感谢赞美主，家人们晚上好，我们又来到周一的晚上七点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的生量智慧是神和人喜爱的心都要一边的成长起来，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断的扎根，在他的话语当中不断的被喂养。家人们，我们今天学习的是一个新的哈，我们上周已经把全新的你和圣灵已经学完了，那我们今天学的是甘净性牧师的耶稣之名。那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一切问题的解答，是我们一切的核心，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了耶稣，那一切都毫无意义。所以让我们更加认识这个名，让我们更加学习这个名，也让我们正确的来使用这个名。好，那我们接下去学习的是耶稣之名第一章跟第二章哈。好，我们带着寻求渴慕的心来学习吧。感谢赞美主。
耶稣之名第一章，耶稣之名。康阳牧师将一段个人的经历作为耶稣美妙之名的开篇。一天下午，在我讲耶稣之名时，一位律师打断了我：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耶稣给了我们使用他名字的合法权利的授权书？我对他说：弟兄，关于法律你是专家，我是门外汉，应该由你来告诉我，究竟耶稣算不算给了我们授权书。他说：按照经文的意思，很显然耶稣就是给了教会授权书。然后我问他：那么授权书有什么价值？他答道：这取决于授权书背后的内容，这个名字有多大权柄，多大能力。此后我便开始研究耶稣所拥有的能力和权柄。耶稣所拥有的能力和权柄都蕴藏在他的名字之中。问题在于我们究竟有没有使用他名字的权利？他的话语说我们有权。耶稣说我们可以在祷告中使用他的名字。他说可以奉他的名赶鬼。他说可以使用他的名字服侍医治。其实秘诀就在这里，使用他的名字。太多时候我们都在靠自己的能力去释放他人，而事实上是他的名字在做。康阳牧师写道：主耶稣基督有多少能力，他的名字就有多少价值，而蕴藏在那个名字里的一切都属于我们，因为耶稣赋予我们使用他名字的无限权利。祷告中的耶稣之名。耶稣对于祷告中如何使用他的名字这样说不到。约翰福音16章24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向来指直到现在，或直到如今。换句话说，直到耶稣对门徒说话的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奉他的名求过什么。现在他告诉他们一个地上的新时代：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不，我们不是为了耶稣的缘故而求，为了耶稣的缘故求不是奉他的名求，我们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求。耶稣并不需要求祷告蒙应允，是我们需要。人们缺乏这些知识，很多祷告因此被摧毁，得不到回应，因为他们为了耶稣的缘故求，而不是奉耶稣的名。在约翰福音中，耶稣不但告诉我们如何在新约下的祷告中使用他的名字，而且他说奉他的名所求的，他会 予以特别的关注。约翰福音16:23，和合本修订版。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会赐给你们。注意，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会签字认可，天父就会赐给你。多么美妙的祷告应许！可惜的是，我们从前不知道耶稣究竟在说什么，因为我们都被宗教化的思想洗脑，而不是被新约的教导影响，我们缺显了神的应许。我们平白无故的加些耶稣根本没有说过的内容，我们会说，如果是神的旨意，他就会成就，但这可能不是神的旨意。你在新约中找不到这样的言论，人们因为祷告得不到应允而说，这肯定不是神的旨意，因为他没有成就，如果是他的旨意，他就会成就。现在在约翰福音16:23-24中声明了神的旨意。我在1933年4月22日重生，当时我躺在床上，身患重疾，了无希望。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学会了关于祷告的秘诀，以及我在这里分享的关于耶稣之名的使用方法。我花了不少时间去学习。我卧床16个月，在1934年8月，我学会了信心的祷告，并领受了我的医治。现在我要说一些事情，我希望你能非常专心致志地听我说。有些人只抓住你说的一部分内容，而错失了整个信息。你要明白，当你为别人祷告，他们的意愿会左右你的祷告。没有人能通过祷告或者信心去推动另一个人做他不想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能，那么我们就能祷告让每个人都得救，不是吗？为别人的需要和祈求祷告时，他们的意愿很重要，他们的怀疑会抵消我信心的果效，但另一个人的怀疑并不会影响我为自己的需要所做的祷告。解释完以上的内容，我真正想说的是，45年间我所有的祷告，我是指我为自己以及当我孩子还小时为他们做的祷告，没有一个不曾得着应许。我的祷告总能得到回答，而答案永远是肯定的。有些人说，神总是回应我们的祷告，有时他说是，有时他说不。我从来没有在圣经中读到这样的经文，这不过是人的理论罢了。耶稣没有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会得着。然而有时他可能会说不，有时会说是，有时他会说等一会儿。我们把这些东西添加到圣经中，企图告诉人们为什么他们的祷告没有应允。但祷告不蒙应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照着神的话祷告。如果我的祷告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一定是因为我没有行在神的话语中。一个人可以是很好的基督徒，清洁无罪，分别为圣，圣洁虔诚的，但他的祷告依旧可能得不到应允。我们相信人应该正确的生活，但在祷告中你不该自吹自擂，你不能来到施恩宝座前自夸你过着怎样敬虔的生活，企图通过告诉神这些事情让你的祷告蒙应允。不，我们带着耶稣之名而来，神的话语就像过去一样有效。奉我的名向父求，耶稣说，我会认可签字， 然后天父就会赐给你。康阳牧师写道，神将使用耶稣之名的权利给了我们，于是我们的祷告就建立在一个完全合法的基础上。当我们拿起新约中我们所有的特权，奉耶稣之名祷告，我们的祷告就从我们的手中交到了耶稣手中，然后耶稣就要为那个祷告负责。我们知道他说过，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换言之，我们知道天父是聆听耶稣，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就好似耶稣自己在祷告一样，他替我们祷告。这不仅将祷告合法化，还使得它成为一宗交易。我们祷告，我们奉耶稣之名带出他的旨意，耶稣则替我们站在天父面前。属灵征战中的耶稣之名，我们应该使用耶稣之名来对抗周围那些看不见的力量。耶稣之名赋予我们权柄来对付所有的黑暗势力。马可福音16:17-18，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美国标准版说，神迹与他们同行。我喜欢，一个人跟随你是跟在你后面，但与你同行则是走在你的左右。这个翻译是符合圣经的，因为经文说我们是与神同工。哥林多后书6:1，按照希腊原文的字面意思，马可福音16:17在说，信的人神迹必与他们同行，奉我的名。每个神的孩子都是信的人，既然这些神迹是因耶稣之名而发生的，那么他们就属于每个神的孩子，因为耶稣之名属于每个神的孩子。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等等，我们有权奉耶稣之名说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里康阳牧师说，他揭示了在大使命中他的角色。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中重要的信息。马太福音28:18-20，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钦定版中耶稣说所有的能力，新约中几个希腊词都被翻译成能力。凡是新约评注词典指出，这里的希腊原文在新约中更多被翻译成权柄，很多译本也都这么翻译。所以耶稣其实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现在如果你在这里止步，你大概会欢喜雀跃地说，感谢神，耶稣有权柄，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能做一切他想做的事，一切都取决于他，因为他有权柄。但耶稣还没说完，接着他就把他的名字授权给了教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一位传道人看了我在700俱乐部的电视布道后写信给我，他一直被教导说，要相信如果神要成就的事情就必成就。他认为既然神有权柄有能力，我们就应该把一切事情留给他去做。 他的家人生病了，他自己也陷入抑郁中，而他只是相信主一定会做些什么，所以他就在沮丧和抑郁中服侍了多年。他的家人也一直受着疾病困扰，那些年他根本没有过得胜的生活。但是他说，神已经在我里面动工，我猜我当时已经准备好听到你所传讲的信息了。神试着将这个真理带进他的灵里，关于地上的一切其实更多的取决于我们而不是神。他写道，当你开始说某些事情，我的眼睛突然睁开，我开始明白过来，就好像是主在对我的心说，这就是一直以来我想告诉你的事情。受制于我们头脑被教育的方式，有时我们很难去聆听我们内心的声音。我开始明白，他继续说，对于现存的情况，应该是我们做些什么去改变他们。耶稣将处理的权柄交给了我们。综上所述，耶稣所说的其实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现在我把权柄交给你们，我差派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常与你们同在。他是如何与我们同在的呢？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的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是多么美好的经文，多么美好的真理。但我感觉我们把它单独抽出来引用，从而误解了耶稣所想要表达的意思。因为在下一节经文中，他给出了之所以能够成全的原因，一个秘诀，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哈利路亚。同样的，我们把二十节抽出来，离开上下文而单独解释的话，虽然也解释得通，但我们以为这段经文就只讲了这么多。譬如当我们来到教会做礼拜，我们会说，主就在这里，因为他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没错，但这不是他在这段经文里真正谈论的事情。他没有在说做礼拜，他是指当地上有两个人同心合意时，他想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两三人求就必成就的原因。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就在那里，他就在那里看着两三人同心合意的祈求得以成就。现在我们再次回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他是如何与我们同在的呢？他说，有两三人在地上奉他的名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他就与我们同在。这就是秘诀，他以他名字中的权柄和能力与我们同在。耶稣之名背后的宝藏。康阳牧师摆出以下强有力的观点，并给教会提出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当耶稣将使用他名字的权利给了我们，天父很清楚，当那些受压制的魂在祷告中低声呼唤耶稣之名意味着什么。天父因听到这个名字而喜悦，耶稣之名所包含的可能性超越人心所能理解的范围。当他对教会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 它等于给我们签了一张来自天堂账户的支票，让我们填上我们所想要的。教会应该对耶稣之名所包含的资源进行彻底的研究，以了解耶稣之名在今天对教会到底意味着多大的财富，而这样做是绝对值得的。基督徒之所以过着如今的生活，可以说是因为他们自己签的支票只能带他们达到那个程度。大部分信徒只写了很少的数额，因为他们对耶稣和耶稣之名的认识只有那么少。必要时，有那么几次，我在一张支票上签好名，然后给别人填数目。当然，我会教他们该写些什么，我可不希望他们乱写。但耶稣却是这样做的，他签了一张空白支票，然后递给我们。太多人在上面写上了$1，他们以为自己很谦卑，其实他们应该填上$100,000。他们因此而过着清贫的生活。例如，耶稣给牧师一张关于地方教会的支票，说：“你就填吧。”然后他们就填上了几块钱。于是25年来，他们都待在一栋破旧的楼里，丢耶稣之名的脸。难道耶稣之名就只能供应你这么一点点而已吗？在个人生活中也是一样的道理。很多重生圣灵充满的基督徒被魔鬼打败，过着底层的生活。他们谈论魔鬼实在比谈论其他事情要多。每当他们讲述一次倒霉的经历，都是在鼓吹魔鬼的能耐。每当他们讲述一次患上严重的疾病，都是在鼓吹魔鬼的能耐。魔鬼是疾病的始作俑者，而不是神。每当他们说看上去我们不会成功，都是在鼓吹魔鬼的能耐。不，让我们来讲述耶稣，让我们来讲述耶稣之名。他给我们每个人一张签好的空白支票，填上它。在他所签的这张支票背后，是整个天堂的资源。教会对耶稣之名所包含的资源进行彻底的研究，以了解耶稣之名在今天对教会、对个人到底意味着多大的财富，是绝对值得的。如果我们低估耶稣之名，轻视他的名字，那么我们也不会抱有太多期望，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属于我们的。耶稣之名，第二章，更尊贵之名从何而来？康阳牧师指出，人们通过三种方式来获得尊贵的名字。有些人生来就是贵族，比如君王；另一些人通过他们的成就来获得尊崇；还有一些人被授予了尊贵的名字。更尊贵之名则综合这三种方式而来。耶稣之所以是更尊贵的名字，是因为他继承了一个尊荣的名字，是因为他令人尊崇的成就，是因为他被授予了这个尊贵的名字。我们即将深入验证这些精彩的真理，他们几乎超越我们所能领悟的范围，但是随着我们不断地研究他们，他们会逐渐成为我们内在意识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用灵去抓住他们，而不是用头脑。虽然他们确实需要通过头脑进入我们心里，头脑是心灵的大门。一旦这些真理扎根在我们心里，人们会像旧约里那样形容我们，有巨人在地上，因为这会让我们成为属灵的巨人。我们中的一些人曾在偶然间抓住过，并且 我们也取得了很明显的进展。但是顺着这条线持续地挖掘下去，我相信我们能达到一个境界，我们不只偶然抓住灵光，我们将活在其中。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耶稣之名是伟大的名。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给了我们一张空白的支票，这个支票可以让整个天堂的资源都可以为我们效力，让整个天堂的资源都可以为我们来调动。所以说耶稣之名是大有权柄的名字，是大有能力的名字。当我们使用他的名字的时候，让这个名字可以让恶者来颤抖，让地狱之门打开，让所有的黑暗的权势都要创造。这个名字可以让死人复活，这个名字是万膝都跪拜的，万口都承认的名字。约翰福音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父就会答应我们，就给我们。所以说圣经上也告诉了我们，他说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告诉我们，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不是停留在那里，他说所以你们去，他把这个名字的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们，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名字。而且圣经上还有一段，就是耶稣在升天之前，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是随着我们的，就是奉他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说这个名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名的启示要大大的被开启，不仅仅只是知道，不仅仅是知道，而是真的深入到我们里面，知道这个名字是大有权柄的，知道这个名字是在我们在地上奉这个名字去说话的时候，天堂都会认可我们，天堂的资源都会为我们调动的。所以我们不仅仅要知道，而且要深深的扎根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也交给我们的师母，家人们也可以把你们的问题、疑惑或者不明白的点，还是我或者今天晚上对耶稣之名，或者说所以自己的权柄和能力有些疑惑的，也可以打到聊天框里面，无论是生活当中、信仰上面都可以哈。好，感谢赞美主，那师母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了哈。
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做开始前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今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必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主啊，谢谢你通过玛利亚的口大大的去帮助造就你的孩子们，让你的孩子们在真理当中，在主你的爱当中去茁壮的成长。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把我们接下来出信的这样的一个课程聚会，以及我们所在乎的一切，我们的灵魂体都完全交托给主耶稣基督。主啊，谢谢你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去成就你的美意。愿我们的身心灵都被圣灵充满。主啊，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去看今天要回答的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说，师母好，哥林多前书说不信的丈夫却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了圣洁。我想问，既然圣洁了可以见主的面，我就不明白不信的丈夫或妻子已经圣洁了，为什么不能得救？为什么不能得救？这是个问题哈。为什么不能得救呢？是因为这个问题是错的，是能得救的。为什么能得救？因为使徒行传16章31节经上记着说，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就都必得救。 所以你的丈夫是得能得救的，你的妻子微信主的妻子也是能够得救的。那你为什么觉得不能得救呢？是因着你再去看你现在你的丈夫或妻子他的表现的状态，你就觉得说，哎，这是他是不能得救的。但是这是魔鬼的谎言和拦阻，你要运用你的信心，在你不信的丈夫和妻子上，圣灵会帮助你，给你启示，带领你一步一步前行的。那么解决方案，我觉得其实是两点哈。第一呢，就是你要知道圣经上所说的，你不信主的丈夫或不信主的妻子是可以得救的，因为你知道是可以得救的，所以你才有信心去祷告，才有信心去献上感恩，对不对？那接下来在灵里面就可以为丈夫或妻子的得救献上感恩。那么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说过，我们遇到一个问题，不只是要去解决属灵世界的问题，也会需要去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那么物质世界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呢？我们去看罗马书10:14，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他呢？我前几天去服侍了一个姊妹哈，这个姊妹特别特别的好哈，然而呢，她的在婚姻家庭当中遇到了很多属灵征战，她丈夫和她丈夫的家族包括她的家里都有那些供的那些偶像就拜的那些偶像，她知道是这些偶像在去做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她只是自己在去斥责那些偶像，并没有去敢于向她的丈夫去传递真理。她就说，主啊，谢谢你能够让我的丈夫去信主，并且去斥责那些偶像离开她的丈夫。但是在物质世界，她没有把因着她的丈夫再去供这些这个假神这些偶像给他们家带来的损害，没有去勇于的敢于去对这个她的丈夫去讲。所以她的丈夫即使遭遇了很多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她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这个时候我就去跟这姊妹说，我说既然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主如何祝福你们家呢？当你丈夫遇到任何的问题，你去祷告说，主啊，你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主就帮他们去解，帮他去解决这些问题了。那你的丈夫又不知道是你祷告的原因，不知道是你的神的作为，他以为是那些偶像的作为，那他就在偶像的当中道路当中就会越陷越深了，对吗？所以主如果祝福，想要祝福你，那就反而会让你的丈夫在偶像的道路当中越来越深，那这个丈夫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得救了，对不对？经上记着说，小儿子什么时候是回转回到父亲的家中的，是他在外面吃猪食，他才想起来说，哎，我父家中口粮有余，对不对？那我怎么现在还在这吃猪食呢？所以一个人他如果拜偶像没有咒诅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得救了，对不对？所以也不符合上帝所说话话语所创造的那个律啊，对不对？那就是需要我们勇敢的在家族当中去传递真理。我们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觉得说，我不敢传，我不敢说。你不要被恐惧辖制，为什么？因为经上记得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而又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我们不要惧怕人，而是要去信靠神。并且罗马书1: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福音是具有大能的，是具有使死人复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是真的能够给生活带来极大的一个祝福的。那我们就去敢于去传它，就像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宝藏，对不对？那你还是想要去分享给你最爱的人呀。这有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完的一个宝藏哈，我们不是说去利用主，而是说我们信主的确就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们， 我们为什么不敢去告诉我们的去家人呢？我们去告诉我们家人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羞愧呢？对不对？为什么是说，哎，他不想听，我就不敢传呢？就是你如果把你对他的爱去告诉他，你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人他在去传福音的时候，就觉得就很有智慧哈，他就说，他说我去传这个福音是因为他跟他的家族的人，他说是因为我非常非常的爱您啊，希望能够即使我们一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能够仍然在天堂上去相见，我们希望我们一家人啊是整整齐齐的，每个人都在都能够在天上去团聚的。所以对方就会觉得说，因为是由爱所发出来的，那他就会觉得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想要去了解一下，或者他想要去同意，你明白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只是在属灵层面啊，我在属灵层面对仇敌有什么样的攻击啊，你在物质世界层面，你需要去按照你的信去行，对不对？经上记着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我们不只是要有信心去发出那个信心的话语，我们还要按照信的去行。如果主说当信主耶稣基督，我和我的一家就必得救，那么我就知道我的丈夫也好，我的妻子也好，是必得救的，那我就敢于去对他们去传福音。因为经上记着说，你如果想别人去信主，但你自己又不去传，那他对方是怎么信呢？你明白吗？你自己的家人你都不负责去传，你又希望谁来去传呢？因为你家族你所覆盖的这些其实是你的领域，是你的产业，是主把这些产业把这些人放在你的周围，让你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因为主也会借着这样的管道来去祝福你，听懂哈？所以大家要勇敢的去向自己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们去勇敢的去传哈，然后不要去相信觉得他就是不能得救了呀，然后呢或者说就心里先演练，我好像一传福音他就会抵挡啊，他就怎么怎么样呀，把这些负面的声音全都弃绝，你就说主耶稣，我是属于你的，所以我的全家都是属于你的，你赐给我好机会带领我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赐给我好机会让我在正确的时间去能够去给我的家人去传道，就是我对那个心里非常刚硬的人，我去传的时候，我都会先预备好的，我先祷告好，祷告好了之后，哎，我有感动，这个时候是可以说的，借着这样的事情是可以说的，那我就去说，我就正常去传。那信或不信，那是主继续能够在他里面做工的，是主的工作了。但是我们要先把话说出去，听懂哈？感谢赞美主，因为经上记着说，我们在传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不灰心，时候到了就必收成。然后呢，经上还说，我们是负责浇灌的，唯有耶和华让他成长。所以你是负责浇灌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该传你就传，唯有耶和华让他成长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觉得你传完了你就一定要看到他成长，那就是说明成长是负责你在负责的事情。但是经上记着说，唯有耶和华是让其生长，也就是说让他生长这个事情是主的事情，你要把这个分工做好，我就负责传啊，然后他能够领受到什么程度，那是主你的事情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继续去勇敢跟随着主，勇敢大胆的去前行哈，感谢赞美主。那么问题第二个，师母好啊，亲戚喝醉了酒喜欢骂人吵架，把酒当水喝，我经常为他们家祷告，把仇敌魔鬼赶出去，但是还是频繁吵架，还有什么我能做的？我非常为这个，不知道弟兄还是姊妹哈，为这个他的爱心向主献上感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看你在与主同行已经跟主能够互动到什么样的阶段了。你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被装备，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拥有全新的生命了，并且赐人生命的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能够像主耶稣所说的，我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对吧？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程度，当遇到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管是自己还是自己的家人还是自己的亲戚，那我们就勇敢的去按手 啊，那么神的灵会在其中去做奇妙而美好的事情，使疾病完全的都退去的，对不对？那么你会发现，当你去给别人按手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马上就好了啊，但也有的时候，那个仇敌他可能企图想拖延一段时间，他想去看你的反应，是你在这个真理上能站住还是站不住，你是通过现象去看待这个事情，还是通过真理去扎根认识这个事情。通过现象是什么？是你祷告完了之后，对方如果说还疼，哎呦，这个人他可能就觉得有点晃了，对不对？那么如果不是按照这个现象，是按照真理而去勇敢站立的话啊，那么就不会去因着这个眼见的而去沮丧，而是坚定在这个其中。那么在仇敌拖延退防时间，就是拖延不想走的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事实上有几种，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也就是说，你看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哈，你为他祷告了之后，但是你看到那个景象还是频繁吵架，你该你能做什么？就是有两种不同的做法。第一种就是你能够，就是不管是被先知预言恩赐的这样的，已经恩赐已经开启了，还是说你跟主已经同心同行一段时间了，你能够从主那里去领受具体的策略了。比如说你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哈，我先拿医治举例子，那有的时候主就会感动我说，让对方去放下心里的那些苦毒，因为那个心里的苦毒是给仇敌开门，对吗？然后有的时候呢，主是说让他勇敢的去站起来，不要再去接受仇敌的谎言，对吗？就是主会给一些具体的策略，那我们领受什么策略，我们就按照这个策略去行。看旧约圣经里面，就是每一次主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去征战的时候，其实都是会给到具体的策略的，对吗？你什么时候上树梢看起来像是失败了，往后退，但是事实上你是在诱敌深入，然后再去那个去歼灭敌人，就是都是有具体的策略的，包括时间。那么当你与主同心同行一段时间，你开始能够学会在灵里面与主去沟通和运行，那么就是会有这样的具体的策略，你就知道怎么办。比如说他频繁的吵架，还能有什么做的？那导致一个这个家庭频繁吵架有不同的原因，对吗？就是他们可能心思意念当中的确有仇敌在他们心思意念那些坚固引垒的结，那个结可能比如说丈夫会觉得这个妻子不爱他，这个妻子觉得丈夫不爱他，但是其实是仇敌的谎言和迷雾，对不对？你去斥责完了之后呢，你也需要去，就是如果你跟他是亲近的话，你也需要去在物质世界去跟他去好好聊一聊，告诉他，哎，你的妻子是很爱你的呀，你的丈夫是很爱你的。其实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主是曾经是用听讲道的方式来去调节我们，或者说我们周围的一些家人通过这些话语来去调节我们，对吗？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去做的。那么还有就是说，有些在家里他家族就是有那些偶像的灵啊，就是那个纷争的灵，就像什么呢？你释放生命开了一个进水口，然后但是呢，因着他们还在就是跟偶像有连接，还有跟那些假神有连接，所以导致有一个破口，那个水还是在流出去的。所以你可能长时间看这个水，感觉这个池子一直没有装满，都是一会儿忽上一会儿忽下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的。那么你也可以继续去传讲这些真理，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勇敢往前行，就像你我们刚才一起去听到的这个讲到的一个内容一样。这个内容说的什么？他说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对吗？那这就是说什么？这是我们灵里面的看见啊，灵里面我们已经领受的。然后主耶稣说，你们起来，你们要去做啊，这就是物质世界上我们应该去做的这个事情啊。那这就是我刚才去讲的，就是你要去不只是在灵里面去运行，你要在物质世界上去领受主的策略。那么我说的第二个就是这个是你跟主已经建立起来，你知道那个怎样去领受策略了。那如果你说我现在还没有就是完全明白主从主那去领受那个策略，那我该怎么办？就是有特别好的，就是不用紧盯着这个事情，相信主已经接手了，因为你的祷告，一人祷告就是必大有能力大有果效的。你如果能够 更紧密的与跟主同行，那这个其实就是更快一点。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每次想起这个事儿都很忧心，你就把这事儿放下。它虽然慢一丢丢，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主有足够的恩典能够去使你给他做的这个祷告去达成的。就比如说哈，就比如说我曾经分享过，有一个姊妹去给她的这个侄子的学习祷告，那么她的侄子短期看起来不止没有在学习上有增进，而且想要去辍学，那这个其实是仇敌的那种摇晃和谎言，就是激烈的晃一下，看你到底是，就是你是不是能够站立的，就是你是不是相信你曾经祷告的主已经去成就了，因为信心是我们去领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对不对？那这个姊妹就当时就比较软弱了，她就觉得是说，哎，我的祷告没有果效呀，什么什么的。但是事实上，如果你她继续去跟随着主去前行，她保守自己的心，不再受到这个事情的这个搅扰，你会能够看到主对她侄子的这个祝福，不管是在学习上的，还是在以后成长方面，都会有非常非常的大的祝福的彰显的。只是那个时间并不是像我们期待的那么短，为什么？因为上帝赐给每个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特别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你比如说一个人他已经开始内心柔软，他已经信主了，主感动说你给这个人送个祝福，对吧？你给他100块钱，那你很愿意就给他100块钱，你很开心，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还没信主的，然后呢主感动说，哎，让他去给对方100块钱，那他就会说，哎，我其实也很怎么怎么样，对吧？他可能就不愿意给，他虽然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但他不一定马上就照行，但是主会在环境当中去运行，比如说给他加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呀，然后或者是说去让他能够眼见着对方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心中有更多的怜悯之情啊，就是主会运行这些环境，在这个环境当中使万事相互效力的。那这些环境的运行是不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时间的啊。那么在需要时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做的是一天天在纠结当中吗？你不要，你是说我做了这个祷告，我知道主在前方行了，所以我就能够安息下来。主你在运行，所以我可以安息下来，我可以献上感恩，我可以不被这个事情拉扯，我可以跟随着你进入你接下来对我的命令和计划，我不要一直为了这个事情被卡住。感谢赞美主哈。好，那么第三个问题。问题就是说，他就是很喜欢团契，包括主日啊、早祷啊、初信啊、小组啊，但是他希望能够跟主有亲密个人的这样的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而不是自己说完起来就走了，而是能够更多的跟主去亲近。我觉得这个，首先你有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这个想法就特别的好的，为什么？因为是神放在你的里面的，因为这是你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生命对神的这个感动的一个回应，就是你喜欢跟神独处。你知道跟神独处肯定是好的，因为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他不只是跟门徒一起聚会一起去操练，他每天都有时间，他一定都会抽时间，要么到山上，对吗？要么就是在灵里面去跟天父去祷告去对话的。祷告是什么？祷告不只是说我说了，向主说了这个问题，我求了这个问题，祷告是我跟主之间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互动，我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主，我同时也领受主对当下这个事情，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他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调整，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祷告不只是我们求，而是说我们要凭信去领受，我们领受的不只是已完成之功，还有来自于主的策略和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有些事情是不需要策略的，有些事情是需要策略的，所以你不用每次祷告的时候你都要去期待这个策略，但是你否则就会很重哈，就是你感觉就祷告变得很重，所以你要按照灵里面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去前行。 啊，就顺着灵感动去前行。那么我们再去看刚才你说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哈？我觉得第一个方式是什么？就是我们曾经带着大家一起做的这个祷告，就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命令那拦阻我们完成神命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以及拦阻我们亲近神的啊一切的这些黑暗权势和这些作为，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捆绑你们，命令你们现在立刻离开，不允许你们拦阻我们完成神对我们的命定计划，不允许任何人事物或黑暗权势去拦阻我们去亲近神。我们宣告神的喜乐平安要大大的充满我们，带领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喜欢与主亲近，这是世界上最让我们能够满足的事情。感恩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阿们。感谢主。我们开始心里去改变想法，去选择相信与主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啊，就像曾经你感受的那样，你就是这样的感受，那么你就是因着这样的，主耶稣是我真正的一个满足，我就想去跟他去说说话，我就想去跟他去聊聊天。你刚才问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去一对一，经常一对一呢？除了去破除以外，那么物质世界我们也开始去操练往前行。怎么样去操练呢？我说说玛利亚是怎么操练的哈。在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遇到环境的时候就不得不回转向主了，因为如果没有主，你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环境，那么那个时候你自然就会紧紧抱住主的大腿，对不对？那等你开始愿意，就像你现在这样的状态，愿意跟主建立一对一亲密的关系之后，你就能够更加明白住在耶稣基督里它是一种状态，是持续住在耶稣基督里，不是只有有事的时候去敲耶稣的门啊，说耶稣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而是持续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你怎么样持续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就是你的心思意念常常是与主同行的，就是在你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事情，你一个人他每天会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选择，你都是与主同行的，不是说你一定在每件事情上都明白主的心意你再去行。在小事上，对吗？你每天就是你比如说你穿什么衣服呀，然后你今天要去上哪逛街呀，或者你今天要去学习什么功课呀，对吗？你这些事情上你都可以跟主说，你都可以跟主说。你比如说你去读经的时候，你是主耶稣，你心里就想说主耶稣，我们今天一起去读哪一段那个圣经呢？然后当你去想去听讲道的时候，平台上有那么多的讲道，主啊，求你感动我，让我带领我去进入那个听了那个道，真的让我在现有的属灵生命当中得以成长和造就的，主啊，你来帮助我。就是主知道你生命当中哪些卡点，他借着那个听到不是为了让你自我感觉好，说我今天听到了我感觉很好，不是的，他是要借着这个道是真正跟你说话的，是真的让你听这个道，让你的心思意念和对一些人事物是有一些更新和看法的，那是能够帮助和造就你的哈。就是你在物质世界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开始操练你与主的同行，即使没有其他人，即使你觉得是生命当中的一个小事儿，你仍然能够跟主去诉说。经上记着说，艰辛倚靠耶和华，他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因为我们倚靠他。那这个艰辛就是在原文是心思意念在主里的。什么叫心思意念在主里面？就是你在与主同行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哈，生命当中很小的一个例子。曾经有一次仇敌企图去有一个偷窃吧。那么当物质世界有那种偷窃的那个景况刚彰显的时候，就是有那偷窃的景况的时候，我心里就很自然的就想到主了。我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看到那个东西在哪里。然后我说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去偷窃我们的产业。然后呢，当我去这样去宣告，然后我去这样去询问主的时候，结果我一回头我就看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你就这么去操练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 话实话，你这又真又火呀，对不对？他比如说前几天有一个姊妹，他就聊，他知道是主让他预备去的一个工作，但那个工作的环境看起来并不是他想要的，就是那种看起来很高大上的，但是呢，是有来自于主的确切的那个灵里的感动，这是主让他去的那个地方。那他看到那个环境的时候，他心里其实是沮丧的，说主啊，我是不是来错地方了啊？我之前领受是不是不对，对吗？我们都理解，有的时候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怀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但遇到这样的一个怀疑的想法，他怎么办呢？他比如说他跟我交通了，或者说他就每天去听这个早祷会，他在早祷会里面就听到了主通过早祷的这个分享对他当下的这个情况的一个解答，他瞬间就明白，他马上就开心了。他说他，而且他灵里面特别有感动，这就是主让我听到的一个内容。所以你我们跟主之间的这个沟通不能够断开啊、就是这个姊妹就说，原来主是又真又活的神，在生命当中他真的是每天都与我同行的，哪怕我心情不好这么一点小事他都在乎，他都要帮我把心思意念给转过来，去开始能够去顺服于基督，享受在主耶稣的那个喜乐和平安里面。当你每天跟主是这么去沟通前行的，你知道吗？你心里就会非常有确据，你对你的生活会非常有确据，你对你的未来会非常有盼望。那我继续再讲最后一点点这个关于这个内容哈。我说到我曾经不明白恩典和信心的平衡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当时认为我只要有信心我就能够去实现，因为经常说我信是得着的就必是得着的，但是事实上就是我信是得着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信我自己的信心，而是信神儿子的信心，你明白吗？我是运用神儿子的信心。那这区别是什么？就是我知道靠着主的恩典主已经为我完工了，而不是说我还没有得到，我通过自己努力有信心然后我试图得到，那这个就不是真理。为什么？那就是凭着自己的努力想要达到，而不是说自己已经达到了能够进入那个安息。那当时我不明白这个道理，主就感动我要去听安德烈的恩典和信心的平衡。那个时候国内听安德烈的人很少，那我因为我也不认识他，就是那个时候我不止不认识那个安德烈，就是我包括我也没有听过他的任何的内容，所以即使我在网上无意去刷到了这本书，我就看到他我就感觉有感动，我要去看一下他，但是因着我没有继续去顺着这个感动去，当时没有顺着这个感动去前行，没有去看这本书的这个内容，然后导致我那个时间对一个重大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是就看着自己有没有信心的。那你知道在律法当中就是与基督隔绝了，所以就那个事情上就跌倒了。那后来我知道恩典和信心的平衡，我才知道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并且从此之后就是一直是日子就开始过得越来越好，就是整个的心态也会越来越好哈。那我讲这段见证说明什么？我想说明的就是说，主让你去听到也好，聚会也好，不是一个形式，不是一个宗教律法，是他真的要解决你生命当中的一些卡点的，是他真的要施大恩给你，要祝福你的。我曾经讲过，就好学生和坏学生的差别是什么？坏学生是我一直在写作业呀，我一直在写作业呀，我妈一看我就在写作业呀，但是一考试就考不过，为什么？因为他只是侧重就觉得只要我写作业我就是好学生，我只要写作业我就是没有人说我，对不对？那个就是律法。好学生是什么？好学生我知道，真知道这个事儿怎么做，我知道这个题怎么做，你可以按照主对你的带领，你该工作的时候你也工作，对吗？你该就做什么，你该教导孩子，你该享受带孩子出去上公园里，你去，你勇敢的去，对吗？但是当你去听讲道的时候，当你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你全心全意的去领受主当下对你的教导和祝福。因为神是活神，他不是一个宗教，他不是一个律法，他就是为了要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主哈，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第四个哈，师母，我最近迷上红国短剧，每天浪费了很多时间在看剧上，我挺想回转把时间花在听道上，然而听道犯困又去看剧了， 心里知道该怎么做，实际上又做不到，这种，对，那说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这种纠结反而证明你是活的，就是反而能够证明你在你信主了之后，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全新的生命了。你回想你还没有信主的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我没有信主那时候，我天天每天看，包括熬夜看，看完了还是很开心，就是没有任何的纠结，就是看的时候就是很开心。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看 One Piece 就是海贼王，那个好几百集，晚上通宵看，哎，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对不对？但是自从信主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会知道时间是宝贵的，然后并且对于那些消耗你的那些东西，你就会有抵抗力。这证明什么？不是证明你是个罪人，就是你这种纠结不是为了证明你是罪人，而是证明你已经活了，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为圣洁了，已经是公义的了。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六节说，凡是住在基督里面的就不继续犯罪，凡是继续犯罪的就未曾看到主，也未曾认识他。你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会决定你的行为，而不是你的行为决定你的身份。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公义的，你已经是得蒙救赎的，所以你就不喜欢继续犯罪了。包括约翰一书三章九节里面讲到，凡是由神所生的不继续犯罪，因为神的种子住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继续犯罪，因为他是由神所生的。哇，是不是很开心？你会发现你为什么不能一直长时间看下去呢？你为什么看下去没有那么开心了呢？是因为你是由神所生的，你不继续犯罪，因为有神的话语、神的种子、神的生命、神的灵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了，你也不能继续犯罪，因为你就是神所生的。当我们有这些拉扯的时候，不要去陷入到定罪当中，而是看到自己公义的身份，是证明我已经活了。我用这样的一个纠结来去提醒自己什么？来提醒自己是说，我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和性情，已经不喜欢再继续浪费很多时间看这些东西了。我不是说你一点都不用看，你如果想看啊，偶尔想看看看一点，你放轻松也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够被其辖制。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和性情，你要知道你已经不喜欢沉浸在这种被辖制的感受里面了，你是喜欢在主的里面能够自由的生命，对吗？你看被辖制的生命是你感觉什么？就是心里知道想做但实际做不到，其实这就是一种辖制。那什么叫自由？就是我想看的时候我就看啊，我看了我也不定罪，我不想看的时候，或者说我有其他事情要做的时候，我就去做其他的事情，我不被黏住，对不对？我不被黏住，我也不被定罪。那你怎样能够实现不被黏住、不被定罪？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一点是什么？是你知道你身份已经彻底改变了，你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已经彻底改变了，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全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已经让你不再像旧有的生命那样去运行了。我继续多说几句哈。很多时候有一些基督徒，他信主了之后，为什么你去看他生命当中有没有改变？肯定是有改变的，因为神的话已经在他的里面了。但是呢，有的基督徒你就看到他说，哇，完全就像就真的是一个新造的一个人，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但有一些基督徒你看他好像还是就是还像以前那样的一个生活，为什么？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已经不一样了。他觉得我过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对不对？我都喜欢吃这样的东西啊，比如说我都喜欢吃辣的东西，我都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啊，然后喜欢看电视啊，我以前就是这样的，那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会顺着以前的喜好去做。但是圣经上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我们不再顺着曾经的 那个自己的那个习惯爱好那个感觉去行了。当你愿意去改变你的思维意识，按照新生的样式先去想，你自然就会按照新生的样式去行。这个就是信徒身份的彻底转变啊。那么第二点是什么？是恩典的真正的大能。仇敌的伎俩是让一个人定罪。当一个人陷入定罪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他是在仇敌的势力当中的，因为他相信的不是真的，对不对？我说过，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如果你相信你是个罪人，你是有很多很多罪的，你是不配得的，圣灵怎么为你这个想法去做见证？他没有办法做见证，所以会发现你感觉越被拉扯越深。但是如果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你不再是罪人了，即使你看起来你是软弱了或者是跌倒了，你想到你的身份仍然是公义的，因为你的身份不是靠着你的行为去决定的。经上记着说，罗马书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由此可见，借着一次的过犯导致了所有人的定罪。这是什么？他说的是亚当曾经犯罪了，就导致我们所有人在亚当里面都已经犯罪了。那同样照着一次一行给所有的人带来永远的诚意，永生的诚意。这时候说的什么？说借着耶稣基督他的一次一行，我们就被放在耶稣基督里永远的诚意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每天的行为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身份。就像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不管有多少好行为，因着亚当的这样的一个过犯，导致他就是有定罪的。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了，我们信主了，我们已经被称为义了，被算为义了。去听那个马大讲那个罗马书相关的内容哈，我们已经被算作为义了。所以这个公义的身份就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去发生改变。感谢赞美主。所以经上记着说，借着一个人的悖逆，众人都已经成了罪人，借着一个人的顺从，众人将也都是成为义人了。所以律法的出现是为了让过犯增多。什么叫律法的出现？就是一个人不断的自我定罪，自我定罪带出来的效果就是看罪更多了，看到自己越来越差了，天天就跟主说，哎呀对不起啊，我这做的不好啊，对不起啊，我那做的不好啊。如果你的孩子跟你生活在一起，对吗？他即使偶尔犯了错误，对不对？他还是你的孩子呀。你喜欢你的孩子，你跟你的孩子怎样相处，就是他有信心，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是爱我的，在我犯错了的时候他能够扶起来我，而不是一直是定罪我的，对不对？那主耶稣今天已经理解我们了，已经爱我们了，我们要领受着爱，领受公义的身份，这是真正的恩典。我们在恩典当中，就不在律法当中。我再说哈，一个人要么在恩典当中，要么在律法当中，你不能恩律掺杂，恩律掺杂就是有律法就还是在律法当中，所以你要去选择，你要是在恩典当中。那你怎样在恩典当中，就是坦然无惧的去按照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去接纳自己。你接纳自己，你感受到这个爱的那个力量，你就勇于去改变了。因为经上说我们是由神而生的，就不继续犯罪。那么我们就明白，即使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也不是说仗着这些恩典，哎呀反正我已经在恩典当中了，我想看我就天天去看。你会发现，就算你有这个想法，你灵里面也不允许。为什么？他会提醒你的，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和性情，就告诉你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好的，对吗？那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不好的？他不是为了要惩罚你，他是为了要让你能够去活出那个公义的自由的生命来，是对你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而不是被偷窃时间精力，活在那个定罪沮丧里的。你是自由的神的儿女，你的话语，你的生命是能够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祝福的，对不对？感谢赞美主哈。 那么最后我要说一个是什么，就是当一个人他有任何的这种定罪的时候，就要去想起来罗马书五章十八节，一直读到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就是把这个经文多读几遍，读明白了，把这几个经文多读几遍，再结合玛利亚刚才给你讲的那几种这个递进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你就能够知道你在生命当中该如何去行了。这个课题是一个全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就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只是每个人的彰显的这个形式是不一样的，对吗？有的人可能是觉得是看剧呀、然后有的人可能是觉得是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啊，但是我知道我们在主的里面，当把这点真的你弄明白了，你在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一定会发生那种毫不费力的那个改变的。感谢赞美主哈。第五个问题就是，师母，我想知道以前没信主时长辈去世安事上的做法，烧纸钱，每逢过节也得去，信主之后该怎么做，自己长辈也不信，家里人也不信，等他们老了怎么办？我怎么做？这个就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姊妹遇到的问题，我觉得是一样的哈。箴言书二十九章二十五节，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主耶稣说，他说他来了，是在这个世界上要动刀兵的。为什么要动刀兵？是因为不动刀兵就不会有改变。如果都是按照他没有来的那个样式且行，就像就是没信主时，就是那种烧纸钱呀，然后每逢过节，然后都得去拜呀，拜拜呀这种，那就不用动刀兵，对不对？主说他动刀兵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把他所爱的从黑暗权势的国度和那些谎言辖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所以才需要动刀兵。动刀兵不是我们为主做，不是说啊，主啊，你给我一个要求啊，你给这个要求是说我必须不能够再去烧纸了，我。然后呢，我就为了你，我就在这个家，在家里我就不这么做了，不是这样的。动刀兵是主为你我动刀兵，是主为你我征战。经常说是看耶和华为你征战，他为什么不让我们做这个事情？玛利亚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说因为这些偶像他是受咒诅的，这些行为就是在信偶像的一个方式，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总会带出来行为，你有你的行为去能够去反映出你的信心。那些人为什么烧纸？因为他相信的是那些偶像，相信的是那些鬼，对不对？所以他才在做这些事情呢。那你为什么你不想去烧纸？因为你信的是主，你知道你的家人信主，他在天堂上，他不在这个地上上，你烧纸烧给谁呢？对不对？那那些东西因着就是烧纸那些东西不圣洁，其实是给仇敌留了破口，对吗？当你去做的时候啊、其实是能够反映出你到底在去信什么。那主耶稣不让我们去做那些烧纸啊、拜偶像呀、占卜啊、算卦呀这些事情，是为了他自己吗？是为了我们。他要让他的孩子在主的保护下。那你说神是全能的，不能我做这个事儿他也保护我们呢？就比如说你即使你是一个市长呀，你是个省长啊，对不对？你有很多的，包括你是个警察局长啊，那你的孩子，对吧？你的孩子如果一定要跟恶人去相交，做朋友，那你说你怎么办呢？他如果想跟这些坏人一起玩，那就说明你能力不行吗？不是这样去看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因着每个人他有自由意志，每个人他有自由意志，所以主只能去通过真理去引导我们。那主已经把真理放在你的里面了，你就应该勇敢的把真理在你的家族当中去传递出去，去传递出去。很多人觉得我在家中当中我没有话语权啊，我说的也不信。那你就跟主说，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我即将要说的这些话不是我的话语权，不是我的权柄，而是耶稣的话语，耶稣的权柄。 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诉说耶稣的话，我就是在释放耶稣的灵，释放耶稣的生命。我宣告来自于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是没有一句落空的。我奉主耶稣的名，在我去说话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去听进去。你想想，出信的这些使徒，他们要面临着，他们要去开一个布道，对吗？也是全的所有的人都不信，而且都是在你比如说罗马那么根深蒂固的那些偶像的那种信息。为什么这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学识背景的，对吗？不就是打鱼的吗？对不对？从世人看，那彼得不就是个打鱼的吗？为什么他说完了话，有3000人能够去得救？为什么呀？主能够在彼得生命当中所做的，也能够在你生命当中所做，是因着你奉耶稣的名，你释放真理，圣灵会为真理去做见证，不用你总去为真理去做见证，你说就好了，圣灵会去做见证了，圣灵会感动听的人，不管是撒种是撒一点点种子，还是很深的种子，圣灵都会在陆续去让他们能够去想起神的话的。所以你一定要勇敢的去做见证，你不要去管他当时是什么样的反应，说哎，你别跟我说了，他如果说你别跟我说了，你就跟主去讨策略去，你说主啊，这么说他不让我说，我应该去怎么办？那可能有一些环境，当他需要的时候，比如说他有任何身体的一些疾病的症状的时候，你说经常就是说我手按病人就闭好了啊，因着主耶稣你爱这个人，你要去唤醒他啊，所以我愿意去为你去给他去按手，但是你让他闭就闭好了。你那个时候就不要去害怕说哎，我会不会我按手他不好，没有这个选项，这个选项是属仇敌的，你手按病人就闭好了，所以你就勇敢的去给他去按手，那他果然他就不头疼了，那他就说哎，原来信主是可以这样的啊，对吗？就一点一点来没有关系，但是你在物质世界上你总得去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好，就勇敢的去跟你的家人去传递真理哈，告诉他烧纸钱的那个属灵的原理什么的，好，看看主怎么样赐给你具体的智慧和措辞，哈利路亚。问题六，人受洗后只要不离开这道去信其他的，是不是就能得救进天堂？是的，是的，就能得救进天堂，绝对没有问题。问题七，身体可以抑制年轻状态吗？经上说让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如果我们喜欢希望这个肉体能够更多的是在年轻状态里面，我们去看撒拉到年老的时候仍然是非常美貌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去看这些我们很喜欢的这些牧师牧者，他们在年老的时候也没有像其他年老的那样的人，就是那种那个四肢无力啊什么什么的，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安德烈今年应该是有七十多了吧，是不是七八十岁了吧，然后平均寿60多岁，那你说你看他们像七八十岁或60多岁的吗？肯定是看起来要更年轻一点的，对不对？但是你说他们像20-30吗？他们看起来也不太像20-30，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按照你主放在你的信心当中去前行，你选择相信主耶稣会赐给你这样的一个，就是你比较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美貌啊，或外观呀，然后或年轻的状态呀，你就去跟主求啊，我相信主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为你而做的。但是事实上，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他里面的那个状态，他身体机能的一个状态。就像你比如说那个安德烈乌麦克，他去再去那个体检的时候，就说他那个拥有那个心脏像18岁那个青年人那样的一个心脏一样，你明白吗？就是你里面那个源源不绝的那个生命的那个状态，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很强壮的啊，你在耶稣基督里是能够非常年轻美貌的，感谢赞美主哈。好，那我们再去看哈。问题八，师母你好， 请问经文，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宫的水随意流转，和神尊众人的自由意志的真理有什么区别吗？甘金信牧师提到，他见到已经得救恩的人，因着他的自由意志，后来故意拒绝耶稣，离开神而失去了救恩。请师母解释一下，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好吗？我觉得，用救恩来解释是最容易理解的。主耶稣基督，他愿不愿意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得救？现在物质世界当中，为什么还有人不信主？是因为上帝赐给他自由意志。那你说，经上就是说，王的心啊，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那这个是不是有冲突呢？也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看经上就是说，主耶稣为什么晚来，就是说他为什么单言，乃是因着他怜悯那些还没有信他的人，因为他再来的时候就是来做审判的时候了。单言是因为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去运作，去感动那些不信主的人能够去信主，你明白吗？是能够持续去感动他们，去伸出主的手去拉他们，把他们拉起来。如果就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是什么？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是主会按照他的计划和时间去成就啊，去成就一切的，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计划。你能够明白这个点，你就知道如何与主同心同行了。所有你祷告的事情，主都是能做到的。但是如果没有按照你想的时间马上成就，那你觉得可能哎，是不是主不爱你？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有一些事情是按照主的时间和计划，即使短期你看到是这样子的，你仍然不需要沮丧，因为你知道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情，你时间主权计划是交给主的，我们就跟随着主，能听懂哈？那么你就不会在境况当中去纠结了，你在境况当中不纠结，这个事情必须一定会成的，绝对没有任何的意外的。感谢赞美主。好，下个问题，师母请问，基督徒在世界上做直销工作，要经常参加会议，教导的是靠自己的成功学，基督徒怎么不受影响？我是这么看的哈，啊，就是你祷告，主说这个工作是他让你做的，那么他就会保守你不受这个影响。怎么不受这个影响？就是你在听到不符合真理话语的时候，你去抵挡它。举个例子，当一个被装备的一个基督徒知道真理，因耶稣所说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那么再去听医生关于自己不好的报告的时候，很自然的下意识就会去抵挡，去选择相信真理的运行。或者是说，当一个人他去看电视广告，包括安德烈沃曼克他也讲了，他说他电视广告说接下来是什么流感多发期，他就马上说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啊，流感不能伤害我，你知道吗？他是会对话的。对话是什么？就是心里去跟对方对话的。我们以为话语是只有人和人之间说话，不是的，你的账单也会跟你说话，对不对？你的账单会告诉你说啊，你太棒了啊，你这很丰盛，或者说哎呦，你这账单怎么，就是你怎么这家庭以后未来怎么办，他是会说话的，对吗？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要按照真理去抵挡那些谎言，按照真理说话。你不能看到账单说哎呦，这个以后这个日子不知道该怎么过了，那你就看到了之后你就说出来以后不知道该怎么过了，那其实就是给仇敌留余地了啊，我们要去抵挡。那同样的，你在做直销工作，等于什么呢？等于你把自己，哎呀，这个做直销工作的人可多了，我就凭着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在主的里面哈，就是，就是你受试探的机会会多一点。为什么呀？因为你想想他，你只要听到不符合真理的，你心里其实都会下自然的去抵挡。那如果你听一个会全程都是不是在真理当中的，都是靠自己啊，不靠自己就没办法发财呀、啊、然后供应都是在自己啊，那你不得一直抵挡吗？对不对？那你得多难受。就是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觉得是多少会有点
会有点难受的哈。但是如果就像我说的，如果这个工作是你祷告主现阶段就是让你做这个工作的话啊，那么或者说他跟你连接的资源就是在这儿的话，那他就是有能力保守你不受这个事情的一个影响。为什么？因为我说过，在主的那个计划里面，主会负全责的。在主的计划里面，主会负全责的。就像主让以利亚去基利西旁，然后呢去基利西旁，对不对？那他就要负责怎么样去供应以利亚。那如果以利亚说我就不去基利西旁，哎，我就是要在这个风雨飘摇的这个那个城市国家当中，然后呢我就继续去招摇过市，那他可能就会被抓起来，对不对？那也不是主想要去做的。那我说这些你不用害怕哈，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想活出更好的更丰盛的那个状态，你最好是进入到主的计划里面。那么你就去看你这个工作到底是不是主给你预备的。如果你觉得这个工作不是主给你预备的，或者说你做这工作并不开心，你也没有看到什么果子，那你可以勇敢的去跟主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为我连接，让我进入到你的命定，你所赐给我的命定，让我看到你所赐给我的工作。你不只会赐给我一份好的工作，也会赐给我好的职位、好的薪水，而且这个工作会有充足的这个时间，能够让我去听讲道，能够去亲近你。真的，就是有一些基督徒，他做销售也好，或他卖东西好，不是为什么？他认为他自己只能做这个事儿，那这个本质还是在靠自己。但是你要知道，即使经常说你起初虽微小，终究必身发达。即使你最开始你不得已，你只能做这个事儿，就比如说你家可能就这空瓶子能就当器皿，对不对？那你就用这空瓶子。但是你要知道，卓越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你有神的国的资源来为你效力，来去让你去连接，有更多的更好的资源给你，你就跟随着主那个计划。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姊妹，她找那工作一样，她真的是做了一个大的一个转弯。可能刚开始看着那个工作那个环境没有那么好，但是因着是主的计划，对前方非常非常有盼望，非常非常有确据的。这个直销工作如果不是神让你做的，主一定会赐更好的工作给你的。但是如果主赐给你更好的工作，你又认为你只能做直销的工作，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在旷野当中多转一段时间啊、嗯！感谢赞美主。但是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必让你在财务上经历主耶和华极大的祝福和恩典，并且赐给你智慧和启示的灵，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行走，进入到主所赐给你那万古以先就非常美好的那个计划当中，让你活出非常丰盛、自由、美好、富足的生命来，也能够成为万人的祝福。主所赐给你的祝福不是刚好一点点，不是刚好刚够，那常常是人的做法。神所赐的祝福往往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所以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祝福听到这个来自于主的这个话语的，听到这个出信内容的这样的课程的，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宣告，你们必要去经历主所赐给你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恩典，好事就要发生在你们的生命当中。那些你们觉得曾经过去一直以来只能这样的事情，要经历主极大的祝福和突破，让你看到因着卓越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神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神的基业是何等的浩大荣耀的。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祝福大家，感恩赞美主。
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话语浇灌进来，让我们通达。主啊，谢谢你，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神，你就是我们的供应，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你就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启示。主啊，谢谢你让那些还没有知道如何与你同心同行的孩子们有渴慕进入到你计划与你同心同行的心，但是同时不陷入到焦虑和压力当中，因为美好的消息是已经开始了，已经连结了，已经开始走到正
主所赐的那个正道上了。所以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主耶和华，谢谢你赐下来自于主你的启示，你的爱带领我们进入你所赐给我们的流着奶与蜜之地。主啊，我们谢谢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怀疑的时候，你就是我们的确据。当仇敌诉说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就践踏他们，我们诉说主耶和华你的荣耀和富足。因为经上接着说，因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贫穷，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因着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贫穷，我们就已经成为富足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富足的。我们感恩赞美你，谢谢你耶稣，圣灵会为真理做见证。我们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感谢主。好，再把
这个
带上。
好的，谢谢玛利亚师母，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今天是不是收获满满，感谢赞美主哈，有很多的开启和得着。那我们今天课程也就到这里结束了。那我们有一首诗歌，我们享受在主的爱当中吧，我们享受一下哈。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你曾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使我能够在你面前毫无瑕疵，又因爱我赐给我生命。在我还做罪人时候，你就赎我奋不顾身，钉在十架上流出宝血，罪的赦免，又因爱我赐给我永生。我是谁，你既这样的爱我，我是谁，你这样毫无保留，上流出宝血，罪的赦免，又因爱我赐给我永生。你是谁？你是道路和真理。你是谁？你是生命和唯一。你承受着鞭伤，你是我最宝贵的耶稣。我是谁？
我是谁？
你是这样的爱我，
你是这样的爱我。
我是谁？
我是谁？
你这样毫无保留，
你这样毫无保留
爱我。
何
必天上我的盼望，我的喜乐，
我的意志，我的平安，我的盼望，我的喜乐。
会的耶稣，你是我